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继续聚焦这场战争。接连斩首，轰击霍尔木兹海岸，炸了伊朗的气田，形势恶化升级，到现在油价、股市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反应。很明显，到现在这三大升级都是以色列为主导的。现在看川普那边呢，我们都干完了，你看海军也没了，啥都没了，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一直就为拔腿就走在做准备，做舆论铺垫。可是以色列这是鸭子划水，下边紧忙活，他在把事态扩大。那我们反思一下，以色列为什么誓不罢休？我给他总结了背后的四个主要的原因。咱们听完了这四个原因，您大概对这场战争的走向就会有一点概念了。当然最后呢，还有啊，这里边杀那个拉里贾尼，这里边有些故事啊，包括呢背后各界的反应。当然最后呢，我们要落到现在美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那现在到底是一举推平他，还是见好就收？川普呢也在左右两边来回横跳。华尔街大鳄达里欧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认为必须一举推平，到现在就要下定决心把他拿下。那川普有这种想法吗？一会儿咱们看看达里欧也说了一些什么。今天最后呢，说几句中国的新闻。那个楼市跌势还在加速。现在国内有一种说法啊，中国呢正在逼近这2008时刻。因为今年中国对房地产基本上撒手不管了，也没给任何的政策，就是俩字儿，维稳。那稳得住吗？这东西一旦要趴下，这可能会把整个中国经济都拽到这个黑洞里，会上演2008时刻的，会吗？一会儿咱们给总结一下。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的情报圈18家情报机构啊，最后是美国情报总监土耳其，他们发布的一个报告呢，讲到了全球威胁等等，这里边讲中国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侵略台湾。他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是他们现在的结论。当然中国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威胁，军事关注，中国呢在持续的提升对台动武的能力。他们的结论是2027年中国会具备攻击台湾的能力，这个是没问题，但目前看不出中共有这方面的计划。也就是到2027，这个所谓过去的魔咒啊，这2027魔咒，中国会具备攻台的能力，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决定了攻台的时间，或者是看目前有这方面的动态。这就是明年啊，这场灭国大战，他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当然作为美国的情报部门，四大部门综合提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作为台湾来讲当然值得参考了。但是我建议台湾呢，还是注重前半句，也就是到明年中共具备了攻台的能力。那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这个真实的计划，我相信好几个计划都在抽屉里锁着呢，各种攻台的版本，应该说三四个计划，这都啊，这是至少的，那大家就照着这个准备就完了。那他现在有没有明年上演这场灭国之战的计划，这你也控制不了，这是美国的一个最新的说法啊。当然大家乐见了，这如果你美国判断准，谁愿意明年打仗啊，对吧？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观光局公布了一个数据，2026年的2月份访日游客346万，创了2月份的历史最高， 比去年同期，去年就是历史最高，比去年又涨了 6.4%。 但这里边没有中国游客什么贡献。二月份访制的中国游客同期减少了 45.2%。 或减少了这么多，谁补的呢？韩国和台湾的客人分别增长了 28.2% 和 36.7%。 台湾游客一下增长了 36.7%， 整个推动了数据的增长，不但全补上了，还创了历史新高。另外说到呢，那川普在那儿心心念念，大伙儿也不帮忙啊，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得护航啊，眼下这都这样了。结果日本也郑重表示了拒绝。日本不但拒绝啊，他背后还附了一个民调，民调显示超过80%的日本民众反对出兵协助美国打击伊朗。哎，这个高市早苗就有的说了，你看你看，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大伙儿都不同意啊。那今天是319，走了没有啊？已经登机，已经走了啊。高市早苗明天到美国，正式开启访美的行程。那这次因为这次的伊朗战争，再加上心里呢，你看关键时刻你小迷妹也不帮忙啊，也不够意思，给两边呢是添加了一些啊心结或者叫不愉快了。但是我想呢，这毕竟是约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川普到现在看了除了内塔尼亚胡以外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那高市前来那怎么着也得客气点了。当然呢，原来很多人想象是不是要到国会做个演讲，你看人以前对吧，尹锡悦了，包括岸田文雄啊，都到国会有演讲嘛。那现在看没这个心思，也没这种时间的安排了，这将是一个打折版的访美的行程。当然呢，作为高市一开始准备，我要加入你的金穷系统，要彻底进入美国对印太的战略核心，两边呢要升级，这一点是没毛病的。但我想现在作为高市政府，现在我估计也在考虑，跟川普呢也不能太不分彼此了，因为这东西太过的话，将来川普这一下去，很多东西是要清算的。如果两边现在搞得太近，你啊完全听川普的，导向川普，别忘了川普还干3年，那以后呢，日本是永远存在的。那你现在在这边压住压得过狠，那以后呢也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所以我想啊，大家这次看看高市早苗这次会不会略有保留啊，咱们再看啊，不会像上次那么完全压住啊，咱们再观察了。来快速说说乌克兰。昨天俄乌战争1484天，为什么要把这一天当单拎出来呢？昨天乌克兰军队创造了歼敌一个新的记录，单日歼敌1710人，使整个这场消耗战进入到了绞肉机模式。昨天有一幕啊，这个在现代战争里都很难想象。昨天呢，在扎波罗热、在罗丁斯克和胡利亚伊波列这么一个地段啊，俄罗斯呢趁着大雾发起了一个春夏攻势，其中很多俄罗斯兵骑着马，用骑兵作为主要的力量在冲锋。你这玩意儿你见过没有啊？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骑兵冲锋，结果呢乌克兰有所防备，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就在这个区域900多人连死带伤，冲了半天也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结果在昨天这一天干了他1700多人，不是说都打死啊，就让你丧失战斗能力那也算，创了一个记录啊。另外昨天呢，欧盟最终批准了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 他们克服了匈牙利的否决，把它绕过去了，这900亿正式拍板。小泽访问西班牙，西班牙桑切斯那边提供了一个价值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挪威昨天又给了2亿美金，整个资金链在源源不断的继续输血。那眼下看美国无暇西顾啊，没工夫管这边了，那怎么办？那下一步我觉着欧洲啊，比如说德国和法国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了。最新的民调，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回升到了62%，前一阵跌到50多，现在又回来了。他的政治的地位啊，他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另外 ，Politico 的报道，那眼下这怎么办？川普放话了，我让你们帮忙，大家都不帮忙，是吧？你们说呢？和伊朗的战争不是你们的战争，那好，乌克兰也不是我们的战争。他那意思，那我就不管了。那在美欧之间，那下一步怎么协调呢？这里边能说得上话的就是芬兰总统斯塔布，他跟川普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啊。他说谈判现在看可能彻底破裂，到那个时候欧洲将不得不独自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斯塔布讲，那就是现在和川普达成协议，欧洲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你美国必须承诺答应向乌克兰提供一切支持。你那个屁股从那个板凳啊，从普京那边你彻底回来，你坐到我们这边，拿这个作为一个交换。他讲呢，你川普喜欢达成协议，而他的欧洲盟友们啊，就是斯塔布认为我们这些欧洲盟友们认为是可以达成一项协议的，那就是我们帮你解决这场海湾的战争，然后你帮我们来解决乌克兰战争。没断啊，这事儿呢还在商量。这听着还靠谱啊，因为我相信到最后阶段，如果伊朗没完没了，就是不降，也拒绝谈判，那下一步怎么办？要硬把它打下来的话，至少把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给平下来的话，哎，吵归吵，骂归骂，到最后呢，欧洲是一定要上手的，大家一块儿去把它给平了。你得跟我们道歉啊，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们打招呼啊？那是不是你美国的错误？你们想干嘛干嘛啊，你想当主角露不了脸了，让我们帮你擦屁股来，那最后你还得管，因为它毕竟卡着全世界的咽喉呢嘛，所以说最后肯定是这么一个结局。那现在要价呢，你必须把乌克兰的事儿给我平了。那川普现在呢，哎，也就闭嘴了。今天呢，话稍微的有所缓和了，前两天就骂人了，能信任他吗？我认为不能。是你欧洲现在帮着他解决了这次霍尔木兹的问题，海峡的问题，那我帮助你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会吗？不会，骨子里他是普京的人，所以说绝不能相信他。你帮他这次，他下一次帮你的时候又是一个耍，又是来回来去的这么折腾，最后呢，最后所有的压力都砸在小泽这儿，最后跟普京那儿，他连碰都不敢碰，他连眼睛都不敢跟他直视。所以说哎，斯塔布这么说啊，有他的道理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委内瑞拉，有一点小的变化。这个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内阁改组，他解除了国防部长帕德里诺·洛佩斯的职务，他任命了一个新的国防部长。哇，这个是个大事儿啊！原来的不安定因素就是这个洛佩斯国防部长。为什么呢？因为这家伙是马杜罗时期最核心的军头，他执掌军队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执掌军队将近12年了，树大根深，他是很厉害的。美国一直想干他，一直干不到他，那现在通过这罗德里格斯把他给撤了。 那撤了换上一个谁来呢？换上他是来自于情报系统的，原来和美国勾兑啊，和中情局互相打配合呀、啊，就由他。当时把马杜罗给卖了，最后不知道卖多少钱啊，反正最后冲进来这帮是没人管，傻乎乎的古巴人还跟人拼呢，委内瑞拉人谁都不上。哎，这个人当了国防部长，这是个亲美的啊，这个大伙就都踏实了。哎，他做了这么一个一个变化，这一点呢，应该说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勾兑，现在应该说基本取得了成功啊，那跟老百姓没关系了，什么变天不变天的再也不要提起了啊。古巴呢，那俄罗斯现在要动一动，俄罗斯派了两艘游轮，一个叫科洛德金号，一个叫海马号，驶向了古巴。尽管古巴处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你动我一试试，就去了。那这个科洛德金号拉着什么呢？拉着73万桶乌拉尔原油。海马号呢，拉着20万桶俄罗斯的燃料，柴油，这就是发电用。一个拉着原油，一个拉着柴油，就直接去了。马上就快抵达古巴了，那美国是拦还是不拦？这个对川普也是一个重大考验啊！如果不拦就破功了，那就进去了，那你这么长时间封锁就全破了，两条船，那下次就来五个，下次就来十个，你都不敢管啊，那你要拦，我有所怀疑啊，川普敢吗？不知道啊。3月16号那天新闻里给大家讲了啊，那天是个历史节点，这个要进史书的。古巴发生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停电，1000万居民全部断电。3月16号这一天要进史书的啊，现在啊这个支援马上就到。那快速再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出了一个数据，2月份的出厂价格指数 PPI 出来了，达到了 3.4， 预期多少啊？ 2.9， 一下高了 0.5， 说明核心通胀正在升温。 3.4 了啊，批发价它离那个 CPI， 离老百姓的货架上的商品价格指数大概会延迟一个月多一点，也就是到3月份或者是怎么样，你看到的就是这个 3.4，等于美国的通胀，这跟打仗还没关系，因为打仗是2月份最后一天发生的嘛。所以说原来给大家讲，过完了圣诞节，明年的1、2月份是现原形时刻，这已经上演了啊。另外呢，这个鲍威尔啊，这也说了啊，关税还是导致通胀的上升啊，包括这次的战争他就别说了，这次没有降息也没有加息啊，就这么个情况了。来吧，说这么一件事儿。美国再也不是民主灯塔了。50年来，美国首次不再出现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名单之内。一年的时间，这个国家的排名从第20位跌到了第51位。专门有这么一个研究所啊，他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下滑之一，上一次和这个等量齐观的应该是匈牙利啊，一下猛烈的下降。他这个研究所的主任讲，为什么呢？在多个维度上说，美国的退化已经严重到不能把它再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了，已经变成了一个选举型的威权国家，也就是仍然还可以举行选举，但已经不具备真实民主内涵的制度，有点像俄罗斯了，或就上升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它这什么概念呢？他们把国家分成了4大类，第一类呢叫自由民主国家，第二类呢叫选举民主国家，就稍微差一点了，第三类呢叫选举型威权政府，啊，还有选举，但它是哎，你比如说普京有选举，谁选得过呢？谁出来跟他选，他都把人给办了，对吧？他都把人杀了，那不就这个吗？那个纳瓦尔尼，对吧？明显让他给毒死的嘛。 剩下的有人直接枪决，就干这个。还有一个呢叫封闭型威权啊，连选举都没有，这就是中国嘛。那美国已经不是第一了，那自由民主，你像我们纽澳啊，德国啊，法国，这都算这个选举是民主，稍微弱一点美国都不算，已经降到第三类了。嚯，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为什么呢？他讲呢，最近说那个 FCC 就管那个广播呀，这个媒体执照的这位，现在真的是按照川普说的在威胁大家啊，你们这帮假新闻啊，赶快如何怎样整改，否则的话，我真把你们的执照给吊销了。嚯，这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啊。另外这位主任讲呢，现在人们看到了一个放弃职责的国会，以及川普在美国城市动用准军事力量啊，导致两人死亡。说美国呢一直被描述为全球民主和自由的灯塔，说现在这个灯塔已经熄灭了，美国已经不是民主灯塔了。我看了看他这个报告啊，他列的这么几大条，言论和媒体的环境严重恶化，川普直接攻击媒体，攻击记者，威胁吊销执照，这是一个啊。权力制衡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行政权猛烈的扩张，国会现在看着在瘫痪，法院出现了高度的政治化，整个美国的制衡机制，所谓三权分立，现在已经有点守不住了。那说到选举呢，说选举的质量现在也让人感到重大的怀疑。你比如说选区重新划分，各政党呢，你比如说民主党的州、共和党的州，现在都在这么搞，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这哪有什么公平性可言啊？另外对选民的啊 ID 啊，这些身份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也就是选举还在，但是这个选举被信任的程度在猛烈的下降。另外说到呢，政治暴力的风险现在在上升啊，这是以国会山1月6号等等的吧，包括现在街上出现的这些事儿，现在政党竞争、政治竞争已经没有规则了。他主要列的是这么几条了。当然你要说美国是不是像这个研究所说的这种程度，我还是有所保留了啊，这是有问题，是有下降，但是到没到这个程度啊，可能是稍微从20位一下跌到第51位，是有些夸张啊，是有些夸张。美国呢，就一下从自由民主也没有了，选举式民主也没有了，直接变成选举式威权了。我认为还没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个呢，当然作为一个啊比较有声望，每年评这么一次的著名媒体，咱们尊重他们的说法啊。大家呢看到这个，至少作为全世界民主自由的灯塔，那现在它肯定不是这一点啊。这个是不是变成了世界的乱源，我们有待观察，但是肯定不是灯塔了。来吧，下边我们花时间聚焦到这次战争。哎呀，这昨天休息了一天，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儿，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先说最新进展，华尔街日报呢，把战争进行到第19天，他做了一个汇总，咱们先看总的。从战争爆发以来，美以联军对伊朗境内15000多个目标发动了攻击。细节，目前约50000名美国军人参与了整个这次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进行了11500次的战斗飞行。美国到目前已经摧毁了100多艘伊朗的海军舰艇。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总成本已经突破了250亿美元，也就是每秒要花11500美元，滴答10000多美元就没了。另外，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40%，这是《华尔街日报》列了这么几条了。CBS 的报道呢，说川普现在正在纠结，也就是要不要派美国步兵进入到伊朗去夺取核材料。别忘了，这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战略目标。 如果最后你见好就收，拍屁股走了，这事儿没解决，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霍尔木斯海峡那事儿你可以耍赖啊，你看那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们也不从里边要油，对吧？都是中国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弄去。那个你是可以这么弄啊，你惹完了事儿最后你不管了，那倒是可以了。核材料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他很纠结。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多种方案，但是存在着很多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这个存放地点在哪儿，包括现在伊朗国内的领导层他们也搞不清楚啊，现在也很不明朗，下不了这个决心了。当然呢，一旦地面行动上演，就会导致局势大规模升级，会进一步打击全球的能源市场。你下去你有个成还有不成的，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下去让人打死很多人，最后什么也没搞到，哇，那时候可就乱套了啊，那时候整个全世界就傻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发生的这三件大事儿。战况突然急剧升级。第一，密集斩首，24小时内连斩对方三员大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秘书拉里贾尼被以军斩首。差一个字儿啊，都管他叫秘书，实际上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他应该叫秘书长。他是什么人呢？相当于中国蔡奇那么个角色。啊，上边是最高领袖，下边呢他具体运作啊，什么事都是他管，大内总管。他不止大内了，实际上那个总统呢，民选的那是个虚壳，人家这儿也是啊，党领导一切，有点这个意思啊，他是党的头啊，所以说他是实际的操控者。他也是哈梅内伊当时呢非常信任的人，最后呢在托孤的这几个人里边他排第一，他排第一啊。他原来是什么大学教授、哲学教授啊，能力据说也比较强啊。前一阵掌握工作，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把局面给稳着啊。他是里边的中流砥柱，他跟美国关系也很好啊，不是很好了，很密切。他首先英语什么的都没问题，另外呢，他在2015年核谈判的时候，他是伊朗的谈判代表。跟美国各方面关系都挺熟的。有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讲，在战争爆发之前，原来川普讲嘛，我们拟定了好几波领导人呢，老哈没了，对吧？然后下一个是谁，我们打交道，其中主要的一个备选人物就是拉里贾尼，就是把那帮啊强硬派给干掉，让拉里贾尼上来。他还不算白胡子老头，他还不是宗教那帮冥顽不化特别僵化的那些人，他还是比较事务性的一个人才。所以说呢，当时美国以色列也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谈判对象，结果现在呢以色列把他给斩了。干掉他呢，一个是他最近就是他在支撑现在的这个局面嘛，让以色列觉得他是一个重大的目标，另外他前一阵说了很多的狠话，让以色列觉着这也不成，再加上以色列呢也彻底斩断了川普他们那边的念想，台面上能有一定的话语权能跟美国谈的现在就有这一个，两者接战的又有渠道又懂英语还能在里边能掌握住局面，就这一个人，以色列把他给杀了。路透社讲解，彻底切断了伊朗和西方的既有的沟通管道，让和平谈判变得更不可能，是这么个意思了。另外呢，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领导人苏莱曼尼，和原来那苏莱曼尼不是一人啊，那早死了，和他的助手们不敢在楼里待着，他那个办公楼早就让人给摧毁了嘛，他们在树林子里边搭了帐篷，哎，他把指挥部设到了这儿。那伊朗的普通民众有带路党啊，大家就知道了这件事儿，给以色列通风报信。以色列找了他两个礼拜，最后都找不着这家伙在哪儿。最后嚯，知道你在这儿，立刻拿下啊，和他的同伙一块儿集体团灭。这是个大将啊，这个等于是中国的什么人呢？相当于武警的司令。 他所谓说是民兵，实际上就是非军队啊，就是武警了，把这个人给杀了。另外呢，伊朗的情报部部长哈提卜，以色列把他们家给偷了，战斗机把他们家给炸了。最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宣布他被斩首，说这个人呢，尽管是一个神职人员，但从2021年以来一直担任情报部长，是老哈的亲密盟友。那这个人被斩杀，对神棍政府来说是一次重大的震撼，因为在镇压伊朗人民在内部啊，这个杀人的这里边，他是一个主要的策划者和决定者，追杀异议人士，什么追捕反对派领导人，他是主要的凶手。所以说连斩三员大将，对伊朗的神权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且以色列下了死手。卡茨公开宣布，他们已经授权立即暗杀所有的伊朗官员，无需额外批准，简化了等待审批的程序和时间，那就跑了，来不及了，一旦发现目标迅速干掉，下级官员飞行员等等可以自由发挥。然后他讲，预计所有的战线都将出现重大的变化，战争将升级到新的阶段，放手大杀，不要客气，不要再等了，差不离就干。那你说那不准怎么办？那不管，只要八字有一撇，你就下手。好家伙，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连续密集的斩杀。然后第二呢，轰击海岸，霍尔木兹的海岸，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宣布，说数小时前美国成功的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加固导弹阵地使用了多枚5000磅重的深穿透弹药。那它有尖，它是山嘛，它在山里边掏空了，它里边有工事，把山给炸穿了。说这些阵地上的反舰巡航导弹对海峡的航运构成了重要威胁。这件事儿什么意思啊？这是个重要信号，说明美国在做前期的火力准备，为后面全面控制海峡，在清理道路，在提前啊，在清理战场，把你的重武器先给你清了。那现在下一步要，不管有没有欧盟，反正要全力的夺下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啊，美国是显示了他们的决心，这算是一个信号。这是第二个。第三，动大的了，炸气田。这件事儿呢，前一阵是把德黑兰的那个炼油厂给炸了，炸的德黑兰黑云遮日啊，人们的呼吸什么的都产生了严重的困难，最后跑出来的油把下水道都炸了，到那么一个地步，当时川普跟老内就急了，你跟我说了吗？你一下把事儿给挑这么大，你告诉我了吗？我批准了吗？不许再干了。哎，从那以后确实消停了几天。结果今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军啊，攻击了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打了他的3、4、5、6，4个大的设施，他有4个，就算是那种天然气厂吧，攻击了他4个分厂。那这次呢，美国是同意的。美国是同意的啊，是以色列主干啊，以色列美国点了个头。那伊朗现在急了，现在赶快就把这些天然气啊等等该关的关，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次的攻击到了什么程度，等于伊朗的1/5的天然气的处理能力被摧毁了。那这件事儿变成了一个质变，又来了，又打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啊，这跟打那个哈尔克岛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呀。这也是开战以来第一次打上游的生产设施，直捅油气生产的核心，切你的经济命脉。 简单讲讲这个气田有多重要啊。其实它这个气田在地底下和卡塔尔是通着的。它这个南帕尔斯和那边的北多姆啊，这两个呢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气田，横跨波斯湾，在那个底下它们都是勾着的，地质上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啊，在海两边啊的都有，被国境线切成两半。伊朗这边呢大概有3700多平方公里，卡塔尔那边那个北多姆大是6000平方公里。整个这个天然气田占全世界的10%左右，就他们俩加起来。那伊朗这边呢一天产7亿立方米，供应全国75%的天然气，它很多发电都是指的这个气田。那现在因为它一直出口一直被封锁嘛，被制裁，那现在自产自销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在海对面卡塔尔那边那个大呀，他做那个液化气什么的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他在里边花了大钱搞的基础设施。所以说同是一个地下的储层啊，两边各抽各的，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你把这边给炸了，等于把1/5的给摧毁了，立刻就该关关该怎么样，漫天大火，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伊朗一看升级是吧，来，他直接公布了他的打击目标，也就是卡塔尔那边那个拉斯拉凡天然气厂在海这边了，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沙特有一个大的石化城是我的一个目标，另外沙美炼油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每天40万桶，这个啊，别废话，这是目标。阿联酋的一个大叫什么阿霍恩气田目标，卡塔尔的有一个大的石化港，也是他的一个目标。他列了4-5大目标，赶快走人啊！现在呢，平民赶快撤，我过一会儿我就干。他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他宣布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川普是知情，而且予以了支持。官员们讲，川普呢支持这次的空袭，认为这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对等的警告。但炸完这就完了啊！他认为呢，现在不要再继续了，因为一看后续的反应，好家伙，伊朗昂然不惧，他也炸你啊！然后一看现在的油价、气价全疯了，又110了。川普炸完了以后，立刻收摊，不要再炸了啊！后边的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给我停啊！不要再搞了。那以后呢？那就看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了。如果你继续封，那我就攻击更多的能源基础设施。川普有点含糊了啊！炸一次得了，一看这后果太他妈可怕了，差不多得了啊！不要再干了，他跟我拼命。所以说现在啊，这是出现了这么个情况。那简单说说，实际上这几件事儿，严格讲都是以色列主导的。你比如说斩杀他的秘书长，包括炸他这个啊气田，都是他干的。很明显，现在看得出来，川普呢一直半推半就，差不多得了，我们都炸完了，任务都完成了，我们该走吧，就有点这个意思啊。霍尔木兹海峡又不是我用，对吧？我可以随时拔腿就走，但是看以色列了嘛，这次有点想毕其功于一役，想彻底解决伊朗问题。这次拖着美国不让走，而且拼命的把事情扯大了，把它扩大化。你想谈，我把人都给你杀了。那、哎、你下一步想走，我把他的气田给你炸了，那他就得还手，那咱们全玩完，全进去。他是拼命的把事情往大了扩啊。那为什么呢？以色列这次为什么死不松口，没完没了呢？我给分析了4个原因。咱们换位思考，做站在犹太人的角度，你会不会有同样的考虑啊？首先第一条，这次打击的是比较彻底的， 这和去年六月份那个12日打击可不一样啊，这次刚才干了他10000多个目标，15000多个，这次可以说基本摧毁了伊朗的家底儿。这是伊朗现在军事上最脆弱的时候，是彻底拿下的一个好机会，以后没这机会了，这个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怂，没家底儿了。第二，刚才这是底下啊全给炸没了，第三上边全乱了，高层基本团灭了，神权政府现在处在最弱的一个历史时刻。哎，把精神领袖干了，现在出了一管事儿的，我也给你杀了，剩下那几个打手恶棍斩的也都七七八八了，你下一步怎么弄？你不能给白胡子老头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不能让他们又搞出一个新的领导团体来，此时不拿下更待何时啊？国家最弱，上边最乱，这是一个机会。第三，难得能拉住美国的这个苦力，这次美国陪着全面下水可没有过，以色列跟别人打仗有美国这么深度参与的吗？拜登时刻有吗？那不可能嘛，给东西就完了，那打都是你自己干啊。好，这次美以联军全面下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说呢，这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最好机会。为什么？因为以后美国这次吃了亏反应过来，他以后可能再也不会亲自下场了。你比如今年打完了，明年呢咱再来一回，去你的吧，川普绝对不会了，而且中期选举一完，川普一跛脚，他想来也来不了。所以说在川普任内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那以后呢，换了总统以后，以色列我可以肯定的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次能拉着美老大能一块儿跟着我干，这个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不把它用足了，我能让你跑了门也没有啊。所以说这次你想收，我拼命的给他把货往大了折，你这谁也不许走，陪着我把这活给我干完了，对吧？大家想，这是美国下来的最后一次，能不抓住？说到第四个原因，你看老内呢倒是露面了，这次内阁开会啊，他在上面露了一面，另外呢美国大使也去看了看他，两个人谈笑风生，看着还是我那个判断，老内呢他肯定是没有大事儿，但他可能是有点小事儿。那你怎么不见记者呀？开个记者会就完了吗？他肯定是有点事儿，但是呢他肯定还在正常指挥，这个是没问题啊。但是老内无论在他的身体上和他那个官司上，老内来讲应该说这次战争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了。我看老内呢，他想趁着自己还在彻底为以色列解决这个心腹大患，因为以后的人要上来就没有人有他这样的雄心和凶猛了，他对后边的人不放心呐，你们有我这个吗？所以说这也是老内的最后一次，过了这村再也没这店了。给大家总结啊，此时伊朗最弱，高层最乱，美国啊唯一的一次冤的头，这次能跟着我一块干啊，以后再没有了，而且这次是老内的最后一次。以上这四个考量，您想以色列应该这次已经是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这次要拉着美老大一举推平伊朗的神棍政府，完成这个世纪的伟业，机会一旦错过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两边这次，首先这不是卢比奥也讲了吗，是以色列要打，美国只能跟着，那现在呢？以色列不想收，你美国也只能跟着。我想我们要明白了这四条原则，我们大概也就知道这场战争最后的结局了。他是主导者啊，他是话事人，这一点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了。来吧，下边说说伊朗方面。伊朗呢，今天攻击了9个中东国家。这里边有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他逮谁打谁了，反正就是炸这儿炸那儿的啊。包括呢能源设施现在已经变成了他攻击的目标。卡塔尔这个拉斯拉凡天然气 在他公布的那五家名单里边已经受到了攻击，另外那几个石油设施现在大家正疏散呢，正撤人呢。第一个名单已经落实了啊，卡塔尔干嘛呢？救火呢？大面积伤害，就是什么呀 ？extensive damage， 大面积受损啊，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应急小组什么的，救火的什么正在拼命的在和火情在进行搏斗。为什么这么严重啊？这是全世界液化气出口的一个枢纽，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都在这里装船，欧洲的12%到14%的液化天然气都走这儿，卡塔尔的80%的政府收入全靠这个港。那谁呢？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从卡塔尔买了82%的天然气，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你说这儿停了，让它给打停了，这几个国家怎么办？欧盟里边呢，意大利和比利时对卡塔尔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而且现在欧洲的天然气现在夏天它还没到冬天，没提前储存，一般都是在秋季它开始囤，为了过冬，到现在的天然气储存能力只有 43%， 现在正是欧盟储存惯例的一个低点，是2022年的最低水平。那你现在这儿正好出事儿，全完啊，这个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这是这儿啊。另外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也是最猛烈的，本古里安机场遭到了袭击，多架私人飞机受损，特拉维夫火车站也遭到了攻击，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就是那个集束炸弹，我看到后来有接受采访的跟下雨一样，就说那个集束炸弹它那个没法拦啊，你想一个炸弹爆炸成20-30个小弹，那个没法拦啊。另外伊朗导弹攻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多处目标，位于沙特阿拉伯腹地的有一个重要的美国军事目标也已经被摧毁。那现在拉里贾尼死了，下一步怎么办啊？现在里边传出来的消息，这是路透社记者，他们在伊朗内部还有记者呢，好多人呢，CNN 他们那个小组也在说，伊朗的强硬派叫贾利利将接替拉里贾尼出任全国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个人行吗？他当过2007年到2013年当过这个角色，而且他也担任过伊朗首席核谈判的代表。你要找这贾利利的照片啊，这个在网络里边应该有很多了。他现在本身位置就很高，说下一步呢，这贾利利啊，他也很厉害，也是跟西方可能也有过这些方面打交道的经验，哎，他可能下一步接任。那台面上的那个佩泽施基安呢，14频道的报道说他呢正在考虑辞职，好几家媒体都报了啊，说他已经甚至公开讲了，说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阻止我参与所有的军事和战略决策，什么也不让我知道，什么也不让我参与，我呢想和最高领袖对话，结果被这帮人阻拦不让他对话，他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毫无用处，他提出了辞职被拒绝，那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啊，觉得自己呢被架空了，完全没有意义，那我担着这个名儿干嘛呢？确实是有这方面比较窝火愤怒的一面。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您猜？害怕了。你不管怎么说，你担着这么一个虚名，你是总统啊，以色列那儿下的什么所有官员的必杀令，台面上的见一个干一个，只要是有信儿啊，把那个定位拿来立刻干，有点害怕了。这个当然了，您谁不愿意活着呀，对吧？所以说呢，哎，这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来吧，咱们说说经济吧，经济坏喽，咱们看看啊，我现在刷一下。布伦特原油现在是111.5块，今天涨了4.2%。啊，美国的 WTI 原油涨是101.33，今天是涨了2.2%，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数。 有一位在美国的好朋友啊，当然呢后来给我来信啊，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啊。他自我做了一些介绍，他是一个很高阶的一个经纪人士，一个投资人士，但是很荣幸呢，他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长期的观众啊，在这儿呢我也向他表示感谢。他呢给我做了一些更正啊，因为我确实是不是太懂啊，我也只是呢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儿。他讲呢说，大康你每天都在说这个布伦特原油和美国这 WTI 原油，实际上对反映现在的石油市场，反映这场战争其实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布伦特原油和 WTI， 我说他的信啊，是大西洋盆地的那边的基准，是那边的油。人家布伦特跟北海石油啊，对吧，跟美国石油那都勾着，对吧。他说现在出问题的是中东啊，他说美国和欧洲目前受到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他们受到的是连带效应，他们是跟着水涨船高。那真正反映中东，特别是霍尔木兹海湾这块的这个指数是什么呢？是迪拜和阿曼的这两大指数。他说这个是直接反映亚洲真正用户的那个问题，哇，这个才重要啊。你比如说到110啊，之前呢迪拜和阿曼这个已经都过了155了，我看现在多少啊，看迪拜这个153.87啊，涨了6.07%。他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他说这个才真实的反映了海湾的真正的石油价格。为什么呢？他说霍尔木兹出去的这部分原油，它不是流向欧美的，它是流往亚洲的。亚洲呢每天从这儿承接了1120万桶的原油和140万桶的成品油，这是最要命的。他们要首先接受这儿的高价。那对刚才说的日本、韩国、台湾、中国什么的等等，这都是特别严重的。所以他讲的说，布伦特和 WTI 不能被解读成全球啊整个石油供应的样貌，他们是受连带反应的。他说你每天得，你要真给大家报，你得把迪拜的这个给大家报报。哦，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我们这位投资的老师啊，那非常高阶的一个投资人士，他说的是对的啊。所以说每天呢再给大家报，咱别老报那俩了啊，咱们就把这迪拜的交易所，这个阿曼原油啊，这个必须给大家说，这是日本韩国他们拿到的真实的东西，现在是153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另外说到股市呢，昨天一个是不加息不降息，再加上那个 PPI 出来，再加上昨天又斩首又炸油田的，这家伙这受不了啊。结果昨天道指创下了2024年以来的最差表现，道指跌了 1.6， 标普跌了 1.4， 纳指跌了 1.5， 是2024年12月18号以来三大指数最大的一次跌幅，道指跌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哎，现在见着点色了啊，道指呢现在稍微的回了那么几十点，40多点吧，啊，标普呢回来了12个点，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消息啊。日本还是不行啊，刚才讲了嘛，迪拜那情况，日本又干下去1500点，跌了2.63%，香港呢这也跌了将近400点，跌了1.48%，今天上证一样啊，中国也都给动石油储备了啊，大概能坚持200天。那现在中国这 A 股什么的都在跌，中国能不能今天守住4000，现在都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所以说现在啊，整个这两个网页我还得留着啊，一会儿咱们再给大家看看。那相比而言，美国的石油公司这次可是大发利市啊，刚才说了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他们跟着水涨船高，油价继续这么高起的话，摩根斯坦利给他们算了一笔账，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文、康菲这些家伙们将收 收入额外收入啊，这原本的再加上一个额外收入就将高达630亿美元，多赚630亿美元，原来就赚，现在要更赚。所以说作为美国的这些石油商，那他们愿意啊，他们认为现在挺好的。那美国老百姓 happy 吗？他不高兴啊。我看到的现在的报道啊，美国的汽油平均价每加仑3.84块，比昨天又涨了5美分，那和开战前呢已经涨了86美分了。现在田纳西和肯塔基涨幅最为明显，西海岸现在每加仑现在已经大面的超过了每加仑5美元了，柴油在全美范围内保持在每加仑5美元以上。那干嘛老说美国呀？那全世界咱们说不过来嘛。那你说加拿大包括澳洲包括新西兰，那全没法看了。那作为上班族，作为平时正常打工的，现在这一箱油加上去，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啊？这得，哎呀，现在全世界都跟着沾光啊，这实在是倒霉。来吧，咱们说说海峡情况怎么样。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统计，从3月1号开战一直到3月15号，这多少天，这半个多月吧，有89条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全算上啊，这里边有16艘油轮，半个多月总共通过了89条船。这段期间，这89条船里呢，有11艘船和中国有关联，其中4艘是3月10号、3月11号啊通过的，在此后的4天内，只有1艘油轮通过，也就是中国船也不是随便走。啊，你得特别讲好了才能从这儿走，而且所有的这些船没有油轮，全都是散货和杂货船，没有中国大型船运的油轮通过这个海峡。11艘船里边基本全都是散货或者是集装箱货轮，就到这么个程度，油轮也不让走。哇，这是华尔街的报道啊。那伊朗啥意思啊？人家现在已经开始设计了，那你美国真的要拔腿就走，你也不赔我，那怎么办呢？我就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设点了，我要收过境税。按照他们现在的设想呢，在全世界这个咽喉要道，每年我要收730亿美元的收入，他控制着呢吗？那就没辙了，他现在要设卡子收税，那你全世界怎么办？拿他，要你美国只要一走，没人敢惹他。哎，那反正他要为战后，那以后这海峡就是我的了，啊，我以后设卡子，此路是我开，想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1年700多亿，我自己赔我自己。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啊。来，现在说说这个拉里贾尼怎么回事儿？这拉里贾尼呢，是情报部门，以色列情报部门盯了他好几天了。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啊，说以色列军方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追踪他，下了大功夫。那就不是天上地下了，在底下的摩萨德特工，包括内线带路党，下了大功夫。结果呢，报道说拉里贾尼犯了一个被以色列官员形容为安全傲慢的重大错误，说他参加公众游行，接受媒体采访等等，说情报部门能够通过这些数字和视觉方式，一会儿说说这什么叫视觉方式，追踪到了他的行踪。结果呢，在周一的时候，有人看到拉里贾尼进入了一间秘密的公寓，当时还不太确定，当时就查这公寓到底是谁的，后来查到这是他女儿的公寓，在德黑兰郊区卡拉季帕尔迪斯区，他女儿的公寓。当时查这个的时候，导致行动一度被推迟，一定要确认是不是啊？那没事，他上这儿来干嘛？哦，一看是他女儿，连接上了，八九不离十，干。结果进行了突袭，就把他给炸碎了。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儿子，那是他的助手，同时也是一名议员，还有七八个警卫。为了这次斩首，他们使用了精准制导导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整个这座楼也被摧毁了。为了这一个人，炸平了一个楼，初步统计在这个楼里边有差不多100个平民。今天有很多人介绍他女儿啊，他女儿呢，那不是啊，这反美是工作啊，这个到美国去生活。他女儿呢，也是在美国读的书，在美国拿的医生执照，好像在美国还工作了一段时间，啊，前一阵可能被解除执照，被医院给开除了什么的。哎，人家在德黑兰这儿还有房啊，你想那房能次得了吗？哎，他猫在他女儿这儿，最后被人家勾连上，把他给干了。当然今天呢，我也不知道有很多人到底是个什么情怀，说这拉里贾尼呢替他感到难过啊，替他感到悲痛。为什么呢？说以前这是个哲学家，是研究康德的。你看你以色列，你不像话吧，你看你把一个研究康德的哲学家给干死了。哎呦我天哪，我也不知道，那您这是个什么情怀啊？这是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一个屠夫啊，前一阵那3-4万人死，他有推不去的责任啊。为什么老哈那么信任他呀？他是主导的这次镇压和屠杀呀，怎么回事啊？那以前念康德的，那你得问问他自己啊，你以前研究康德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今天这样啊？那你怎么回事啊？啊，就因为以前是念哲学的，现在好家伙连他都同情了，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绝对杀得好啊，这有什么毛病啊？这个而且对神权政府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最后把他的顶梁柱给拆了，这是好事儿，这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多人最近是怎么了，这个现在很多的价值观全都混乱了啊，这我不能理解啊。哎，刚才说到视觉跟踪再次提出来，今天以色列也有媒体报了，以色列还是黑进了德黑兰的那个交通监控的摄像头，他们的中国给弄的这个交通监控系统、人脸识别系统，他们全黑进去了。所以说什么商店、什么街道，他们全都啊，这个随便进出，他们全都知道。哎，你这领导人，我只要掌握了你一个大致的行踪，然后他就找那个地方左右的摄像头，他就开始注意你，一看，哎，果然出现了，然后就啪啪啪一路跟踪，就跟下去了，最后把你弄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你说中国呢，自己搞了那么多摄像头，那人均几个来着？我看哪些省份人均2-3个。你以为你能盯着老百姓啊？那东西说白了，它就是个工具嘛，你能用，别人也能用啊。像以色列这样的高手，那你以为美国人不会用啊？那人家也会用啊。所以说这东西啊，哎，听谁的还不知道呢？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川普又干嘛了？川普还生气呢，生他北约盟友的气，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从北约盟友那儿，盟友俩字给打上引号了。还是盟友吗？他故意的啊！他说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我们在中东针对伊朗这个恐怖政权展开的军事行动，啊，但他们支持我们啊，伊朗不能有任何方式拥有核武器，这个支持，但是就是不参与啊。他说他们的态度我一点我也不意外，然后就开始念叨啊，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防空雷达什么的都没有了，那你干嘛需要人家呢？然后呢他又讲啊，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北约国家的协助了，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不需要，然后把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也都专门给点了名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在这干嘛呢？他在这耍脾气呢，他在这耍巨婴脾气呢，等于到现在呢自己混的把美国灯塔盟主老大现在混的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自从二战以后，历史上的第一次，现在呢盟友体系还是在的， 但是真的是愿意为美国打仗的时代已经结束。川普有一句话说的没错啊，你看之前我们就每年花好几千亿保着你们啊，我早就知道我们有事儿的时候你不会管，而且我们以后有事儿的时候你也不会管。哎，最后这句话说对了，以后你有事儿的时候只要你是总统人家也不管。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还在这儿撒脾气呢啊，还在这儿耍这个。但还是那句话，这东西啊什么都有个度啊。他呢再怎么耍脾气，在盟友西方阵营这儿来说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再怎么着，那你最后真这样了，你不管也不合适啊。所以说最后我看到的局面啊，那就是川普，如果你从你那个小商人习气啊，动不动老想跑，老想拔腿就走，你老在占便宜就走，老想这个你不敢惹事儿，你把人油气田炸了，不许再炸了，我这是打个招呼而已。那人家不这么理解啊，他又想干吧，他又胆小。你什么时候彻底想明白了，咱们干，推平的霍尔木兹海峡彻底拿下，一劳永逸，他妈还要收税，一年还要收700多亿，有完吗？彻底给他干了。我相信到这个时候欧洲的盟友会一块跟他干，当然有条件啊，跟普京那儿你也得给我们卖力气啊，你给乌克兰这儿你好一点啊，这个呢双方会达成这个。但眼下就你这个态度，包括你这个犹疑不定啊，这手属几端，那大伙儿没人伺候你啊，最后我们来了，最后把我们放这儿，你跑了，你把我们卖了，最后这真变成我们来护航，最后梅老大自己颠了，你回家了，我们傻呀，我们，你让人家以色列给推前边来，然后你再把我们给推前边来，我们怎么了我们？所以说呢就看他自己了，所以说现在还在耍这个脾气。当然呢内塔尼亚胡啊，应该说呢刚才讲了啊，应该是没多大事儿啊，这个呢哎，我也不明白，你说你就出来开个记者会跟大家聊聊天谈笑风生怎么了？他现在呢还是没出来。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美国内部是出了一个大问题的。美国川普任命的国家反恐局的局长肯特发公开信辞职了，理由非常明确，我无法支持对伊朗的战争，伊朗对我们国家没有构成迫在眉睫直接的威胁，很明显我们发动这场战争是由于以色列以及他们强大的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我们这次就是给以色列打工了，给人家当枪使了，所以说我辞职了。他是干嘛的？他是情报局的局长，他说话是有说服力的。我没有看到啊有什么直接迫在眉睫的威胁，结果这个辞职信啊，现在看就他自己的贴的那，刚才我上去看了一下，7500多万次浏览，哇，很多媒体也都在报啊。当然这件事儿呢我要昨天说，昨天正火，昨天美国各大媒体都在说这件事儿，这就证明了这一点啊，这次的战争的动机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一个问题啊，内部出现了分裂。另外一个问题呢，福特号航母现在已经退出战斗了，那现在这儿就一个打击群了，那而且还大幅度后撤，这怎么回事呢？美国海军正在调查福特号航母上的水兵是不是故意在焚烧自己的军舰来结束这次的部署，他们在调查这个。肯定这次着火跟伊朗一点关系没有，那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福特号从加勒比海给调到这儿来的时候，很多水兵就抗议，因为我们已经连续部署超过一年以上了，早就过了休假期了，这也是美国现代海军历史上出来部署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家都受不了了，精神上各方面天天在这大铁壳子里待着他不舒服啊，尤其前一阵在加勒比海那个热，那在里边熬着他不舒服啊，导致士兵士气低落，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纵火把洗衣房给烧了，最后这火烧大发了， 把很多甲板上那士兵的那个休息区都给烧了，100多个床铺都给烧了，花了30个小时才把这火给扑灭，导致200多名水兵受伤。他一开始说的就是2-3个人受伤，还以为就洗衣房呢，嚯，这是烧大发了。那现在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在纵火？刚才说了，有人内部啊，这是体制内有人公开跳反。现在呢，前线的战士们士气也不高，也认为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兴趣。在调查啊，不知道最后这个结果是什么。而就在福特号和林肯号大幅后撤的这时候，福特号航母已经去希腊了。然后布什号航母准备往这边走，那还远着呢，那过来能有10天半个月能赶到，那都没谱啊，那个时间很长的。那现在呢，美国这个德利波利号2栖攻击舰，有点小航母的意思，刚刚通过了新加坡，昨天他那个船上据说有2500啊，这原来说有5000啊，大概不至于了，2500名海军陆战队，初步预定抵达的时间3月25号，针对哈尔克岛，那还1个礼拜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当然昨天在新加坡那儿，很多人看到德利波利号的时候，很多专家也都在感叹，战争爆发已经3周了，还在匆忙的把舰船部署到位，没有预先部署的部队，也没有能确保海湾这些盟友的安全，没有撤出计划，没有石油保障。专家讲，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国防部安排的最无能的一次入侵行动，没有之一。到现在啊，这冰还在半道上呢，就出现了这么啊混乱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专家警告称，说现在你要真的去了，因为他得进波斯湾里边，哈尔克岛在紧里边呢，你得通过赫尔木兹海峡。说现在伊朗可能在周边还有数百枚的反舰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德利波利又属于那种比较慢的，而且它还不是航母打击群，它周围的护卫舰、驱逐舰，包括下边的潜艇，它整个的防卫系统，它上边自己的那个探测系统各方面，都和航母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他如果贸然驶入对方的射程范围，他是很危险的。这也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因为战前完全就没有想到，没有准备好，开战3周了，匆匆忙忙调这么一艘大船过来，谁看了谁都在叹息啊。说说各界的反应，也有很有意思的。卡塔尔怒了，以色列炸你的油气田，卡塔尔第一个跳出来，我谴责以色列，你不能这么干。结果伊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立刻把他的油气田给炸了。那卡塔尔就怒了，驱逐伊朗外交人员，24小时内你给我滚蛋啊！你这实在是混蛋啊！我这儿好，这儿紧着跟你说好听的还没完啊，这立刻走人。另外呢，川普这不是叫一大帮人来护航，没人来吗？有来的，刚才这不是说了吗，北约肯定不来，刚才说的是什么什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他们也不来，有一国家他没提，这国家在这个时候表现的特别反映这个民族的本色，您知道谁来了？印度。印度海军开始给印度邮轮护航，还就真成功了。3月16号，装有92700公吨的液化天然气的印度天然气船和另外的一条船，两条船啊，在印度军舰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过了阿曼湾，驶向了印度的港口。印度反应的态度最积极，给了川普一个面子。首先这是装孙子，这是表演，因为这两条船他们跟伊朗外长都已经说好了，人本来就不打他。哎，但是呢他还得来一条护卫舰到这儿呢，我还得迎合着川普，你看啊，都不听你的，就我听你的，他在这儿装孙子啊。 他就是跟你在这儿呢做了一个迎合式的这么一个表演，这特别的三哥啊，他们一直就是这么个德行啊，这特别那个典型的一种民族特征，有意思吧？您想到了吗？是他，现在是第一个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民调。那 YOUGOV 他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现在支持这场战争的，我把这个开大一点啊，哎，这都差不多了。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啊是 33%， 反对的是 56%。那现在反对的民主党反对的88，中间选民是62，中间选民支持的是23，那作为共和党人呢略有下降，支持的现在剩73，原来是80多的啊，现在还剩73%，15%的人反对，年轻人呢29岁以下的64%的人反对，30到44岁的58%的人反对，45到64岁的52%的人反对，65岁以上的也有52%的人反对啊，这个是有的。那要不要上地面部队？14%的人赞成，64%的人反对，差不多了。那在这边呢，作为共和党人呢，那要不要上地面部队？你们是70%多支持川普啊，那地面部队呢？支持的33%，反对的35%，没意见不知道的32%，竟然形成了一个333。所以说上地面部队这件事儿，连共和党人都持高度的保留，只有1/3的人认同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啊。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最后的走向，那两边怼上了。伊朗的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啊，后来今天呢我有特殊的消息来源啊，他讲呢实际上没有去莫斯科，也可能是莫斯科那边来的大夫给他看的病，但是呢他还在伊朗，他在呢啊。路透社讲，穆杰塔巴在外事会议上否决了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或实现和平的任何提议，驳回了由两国中间方阿曼、卡塔尔等等向伊朗外交部转交的提案，也就是美国通过中间方给了伊朗一个提案，被他们断然拒绝了。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穆杰塔巴讲说眼下并非是和平的时机，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被击败并支付赔偿，等于现在最高领袖啊发下话来了，没完。那美国这儿呢，以色列国土报的最新的报道，川普已经决定和伊朗政权进行战争，直到他垮台，他已经不再听取顾问们的建议，世界将面临艰难的日子。这是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那现在那边不停，川普这边呢，我要打到底，要下大决心。说说桥水创始人达里欧的这篇东西啊，这篇东西呢得到了广泛的转载，而且呢也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同。我说几个人您可能感觉到意外，比如说彭斯，比如说蓬佩奥，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认同达里欧的这个说法的，就是一开始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到现在已经这样了， all in把伊朗干倒啊，这个现在呢是很多人的这么一个观点啊。咱们看看达里欧的说法，他说现在呢在这场战争中显而易见的普遍认同的，现在都归结在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现在战争的核心和决胜点。他说如果最后的结局伊朗保留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甚至保留了谈判的权利，如果是这种结局的话，那首先第一，美国将被判定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伊朗将被判定为获胜，因为伊朗可以控制海峡作为武器，以后来要挟全世界。 也就证明了美国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局面。那对美国包括整个地区的盟友，包括世界上依赖整个这块石油的国家，世界经济和世界秩序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就是你现在评价你这次川普赢不赢，咱们现在都别说那核材料了，也没地儿找去了，对吧？别的那就颠覆政权，这不可能了，就别扯别的了，就说这霍尔木兹海峡胜利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确保这个海峡的安全通行。不管你是什么，你是推翻了他的政府，还是把周围都打下来了，不管你是什么，这个是考验你这场战争结局的唯一的标准。这是达里欧给首先给定了这么一个性啊。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留在伊朗人的手中，那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威胁美国盟友和世界经济的武器，每个人都将成为伊朗人的人质。川普将被认为你挑起了一场战争，然后输了，然后给整个地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美国将失去所有的信誉，特别是考虑啊，因为川普讲，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啊，你设了水雷没有被清除，那对伊朗的军事后果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你前一阵说来着，那现在人家封锁了，也没达到你说的那种水平啊。那川普的声誉和美国的信誉彻底破产。所以说，说到这儿啊，就是如果落到伊朗手里，不可想象。这是达里欧说的第二点。第三点，那现在有很多关于通过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争的讨论，但现在每个人都清楚，没有协议能够解决这场战争，协议毫无价值。如果不管是什么协议，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还留在伊朗手中，那就是输了，那结果是一样。所以说协议不协议的，他现在已经完全给否定了啊。所以说他现在对川普的建议就是发动一场最后之战，现在要下大决心。刚才以色列那四个理由同样适用于川普。伊朗现在最弱，高层现在最乱，对吧？现在已经给打成这样了，而且这是老内的最后一次，其实也是川普的最后一次了，给全世界解决完这个疮疤，把这个件伊朗的事彻底给解决。我不管你赢和输中期选举，但是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说，川普是有功的。当然对美国人民可能不喜欢啊，因为我们的物价啊、通胀什么的全完了，经济也全垮了。但是如果你能够鼓足勇气来这一把的话，对全世界是有贡献。那真像格雷厄姆讲的，如果在2026年你能把伊朗平了，把委内瑞拉平了，把古巴平了，至少没有变天，但能让它变质，那也是功德啊，毫无疑问他说的是对的。哎，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让伊朗变质，此处有掌声。所以说作为达里欧给他都算了，没有别的退路，干吧，把他推平。你现在还想拔腿就走，差不多就得了，不要再把那个什么，你不要再考虑眼下的事儿了，什么油价啊、股市是已经没辙了，因为他现在他捏着你，随时他给你整事儿。你现在今天可能大家冷静冷静，油价下来，明天他把沙特又炸了，油价蹭一下又上去了，他一天炸一个，你受得了受不了？他以后玩你玩到死啊。所以说现在就是推了他吧，不管是把海峡周围占了，还是干脆就直接进德黑兰吧，那现在没别的办法了，你得下大决心，彻底一了百了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就叫输了。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你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如果川普你要下了这个大决心，把马克龙他们都叫了，你这之前怎么回事就别说了，我错了，那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 咱们一块儿把这事儿办起来，然后我全力以赴办乌克兰那件事儿。我相信梅尔茨他们会来，斯塔莫他们会来，一块儿把这件事儿给平了。因为大家至少口头上都表态，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嘛。你是个恐怖政权，是一个恐怖发源地，这一点大家都认可。所以说呢，还有它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所以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川普不能再犹疑不定，手鼠两端，耍那个小商人脾气。那现在已经这样了，只有欧印了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支持啊，我支持达里欧的这个说法。另外呢，今天既然扯到这儿啊，咱们今天呢也正好多说几句吧。这中国的这个话题呢，哎，这个也没多大劲啊，我再就说说。我正好看到有我关注的一位朋友写的一篇小文章，我深以为然啊，应该说呢和他产生了共鸣。我认为他把我想说的话比较完整的都说清楚了，简单讲讲啊。说到对这场战争个人的态度，刚才讲啊，对斩首老哈什么二哈什么拉里贾尼我都高度赞成，这一点毫无疑问啊。对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啊，我认为是有相当的正当性的，这一点啊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位朋友写呢，他有三反对，就是原则都支持，但是有三个反对。第一个反对是这场战争不是以伊朗人民福祉为最终目的的战争，他就反对，这一点我也支持。一开始川普是这么说的，大家准备啊，我们要来了，咱们一块儿就解放了，更替伊朗政权，等到最后打不下来了，那就变成核设施了。然后呢，就是后来又改了啊，说马上他们要对我们先发制人了，要攻击美国了，来回来去的编啊，然后来去的瞎说啊，川粉们就永远是照单全收了。所以说，你整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伊朗人民，特别是在政治上，你把那国王给抛弃了。那你最后打的一半又想去和对方的既得利益集团找一个代理人和人家去勾兑，所以说说到这场战争的目的它就不单纯了，是不是为了转移爱泼斯坦的注意力啊？会不会为了你的中期选举得分呢？等等等等，那你发动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就没有了。那你说到我去他的核设施，不对啊，去年6月12号你说了你已经彻底摧毁了，那你去年说谎了还是今年在说谎？所以说这件战争一开始的理由它的目的你说不清楚，那就不能支持你，这是第一个啊。另外呢，这位朋友讲他反对一场骄傲自大毫无准备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战争，整个这场战争如此的草率鲁莽，整个草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无能无力充分展现，而且甚至对伊朗攻击阿联酋卡塔尔他们都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很震惊。还是那句话，抓马杜罗委内瑞拉那一战让川普飘了膨胀了，以为伊朗也这么好对付，结果到现在呢彻底的是没有预料到，到现在打三周了，那叫什么滴滴玻璃的那条船还在半道上呢。所以说人家什么联席会主席啊等等大家都给他做了提醒，他完全听不进去啊。所以说这个呢，这个不能支持，像这种混乱的战争最后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自己完全搞不定，到现在最后的决心也没有下，摧毁伊朗的神权政府也不敢，那现在这种混乱的战争啊，这是无法被接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反对一个还没打胜仗就趾高气扬的到处吹牛叉羞辱盟友隔三差五宣布自己胜利的这么一个美国总统，无条件投降啊！我 please 我们都赢麻了，不要再赢了，我们都受不了了，来这个，然后啊都炸平了，然后我们又需要别人，然后天天的骂英国骂德国骂马克龙，天天的就在这折腾这个。所以说像这种啊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秀啊，这种战争是不能被支持的啊。这中间还说炸他的石油设施是为了好玩，炸哈尔克岛嘛，把90个目标炸了，我们就是为了 for fun， 哇，这句话当然是口误了，那你让全世界听着，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认为他说的这三点我都支持。尽管我支持针对伊朗神权政府，但您就把仗打成这三条，那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来吧，最后咱们简单还是说说中国的这条新闻。二月份中国70个城市的新房价同比房价下跌了 3.2%， 别忘了新房的房价本身他们就埋藏着很多的折扣和水分，你比如他给人家优惠啊，或者怎么样，有一些盘外招他都没说的，这个也同样下跌了 3.2%， 是八个月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中国的房价现在已经创下了历史最长的连跌记录，二手房全面沦陷，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无论是按月度、按年度，集体全部在下跌。前两个月的房地产投资，今年下跌了 11.1%， 按建筑面积计算的销售额下降了 13.5%。中国正在逼近2008时刻。2008时刻是什么东西啊？哎，这是一个专业术语，这就是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作为一个经济学经济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最后就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叫2008时刻，或者叫2008时间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那2008时间什么概念呢？首先第一，房地产泡沫破裂，08年嘛。第二，金融机构连锁暴雷，雷曼银行啊等等。第三，资产价格暴跌，房价、股市。然后第四，信用冻结，银行不敢放贷了，当时全傻了。第五，经济衰退，失业上升，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2008时刻。那中国现在房地产有可能往回吗？那已经是没可能了嘛。现在呢，人口已经到了正式的拐点，结婚人数啊，出生率现在已经到了历史性的拐点，而且一路向下。这里边有说啊，过多少年变成4亿人了啊，变成7亿人了，那怎么着？有各种专家的模型，但是现在人口彻底的掉头向下，整个需求的基本盘快速萎缩，这个已经不可再修复了，这个没有可能了。第二呢，对房子的定义现在已经彻底颠覆了。原来房子是干嘛？是投资，房价是涨的啊，有这么一个保值的神话，这个早破灭了。下边就说刚需，刚需原来说结婚什么刚需，现在刚需的定义也被重新定义了。啊，和父母一块住啃个老吧也是刚需啊，所以说现在大家集体降入到了观望的阶段。现在大家都认为房地产从原来美好的梦想变成了一个黑洞，变成了一个坑，现在大家谁都不敢染指了。关键是年轻人集体崩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不买房是就业收入各方面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大家不买房，那房地产开发商就更玩完，那房价就更弱，那更弱就更不买，买涨不买跌嘛，进入严重的通缩螺旋。所以说年轻人也不买房地产呢，现在已经把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快给，因为土地财政嘛已经干崩了，银行体系呢现在压力巨大，消费呢，因为大家因为主要财富70%以上都在房子上嘛，它一缩水，整个消费集体降级，特别是房地产衰退，造成全面就业的一个大缩水，现在整个变成了拖住中国经济的一个巨大的一只黑手。2008时刻现在到哪儿了？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也就是房企暴雷，现在信用收缩，这个呢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第二阶段呢是房价继续自由落体，现在已经这样了，开始跌，销售投资各方面集体全部下降，居民信心大幅度下降，现在第二个阶段现在正在这个时候。 那现在第三阶段呢，也就是向银行蔓延。现在银行呢，现在还不至于，现在到这么一个阶段。但美国当时标志性的事件是雷曼银行嘛，现在前两个阶段现在都已经发生了，现在关键决战在中国的银行，中国现在死守的底线也就在这儿。也就是整个2008时间会不会最后真正爆发，死守银行这是最后底线。到现在他在房地产不往里边投钱了，再投钱银行就死了。然后你那些大房企，哎，慢慢的慢撒气，慢性死亡是可以的，但是呢他现在基本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没有任何希望。今年呢没有任何刺激性政策，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政策，所以说今年呢他就保他不出事儿，不出大事儿，这是今年的整个的目标。但是现在看呢，很可能出事儿就出在这儿。中国的2008时刻是有可能今年爆发的，这件事儿未必你能控制得住，这是中国的最大的一只黑天鹅，严格讲就是一只灰犀牛了，谁都知道它这样。但会不会银行最后守不住出现大的问题，这是今年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一二月份现在没法看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那好，那今天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子涵说，伊朗问题彻底是硬道理，半途而废啊，干彻底是硬道理，半途而废等于死灰复燃，政绩归零。哎，达里欧说的这话代表着华尔街这帮金融大鳄们的一种态度，华尔街都支持，那你怕什么呢，干呗。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啊，说昨天大康老师休息没节目看，感觉空落落的，昨天我好好睡了一会儿，今天就精神了。丽萍说一句话，对于以色列，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是个历史机遇，终于能够把川普给鼓灯的下了场了，以后再也没有了，还有未来两年川普也不会再干了，以后边的以后的美国总统没有人这么干了，所以说就这回了。墨尔本老农，其实我觉得战场上伊朗必败，但对各方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时间，达里欧的说法逻辑上是成立的，美国这场战争输不起。说到胜败啊，我认为呢这还是我们之前的观点，说到美国原来在越南可以说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最终你输掉了整个的战略。为什么南越政府没保住啊，当时为什么去啊，不就是为了支援那个吗？你说美国当时在朝鲜战争算平手，因为李承晚政权最后站住了，对吧，他挺住了，最后呢双方在三八线在那儿搞，那就算是个平吧，哎，小赢或者是平，对吧。原来你想当金日成推的就剩釜山了，对吧，你要从那儿开始算，那我这半个国家我又给你打回来了，那美国还算赢呢，对吧。那可是你赢了每一场战斗，没有人可以和你挡你的锋芒，这一点你的航母一来战斗机一来没人打得过，但最终还要看你美国的战略是不是实现了。核你实现了吗？颠覆政权实现了吗？打碎他的实业之湖恐怖主义圈子到现在还也没实现，对吧。剩下的什么导弹制造能力你也未必能实现，所以说一了百了的关键还是把国王送回去，改变他政权的性质，从此以后整个中东这块彻底消踏实，这才是最终。哎，但就问题是现在草台的这个战略，现在匆匆忙忙的杀进去能不能好完好的出来，现在可不好讲，这种灭国之战要精心准备，压倒性的这种力量但现在都没有啊，已经这样了，再这么添油战术再这么下去的话其实也不乐观了。好吃的目前美国海军没有进行护航，军方是否愿意也是一个未知，这也是其他国家不表态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关键是就那嘎的地方他谁去他也活不了，你美国不敢去，你世界第一海军，世界第二海军是美国退役海军，那你都不敢去，那你让我们去， 那不还是那个那关键的那疙瘩地方，那你实在受不了，大炮都能封锁，这个太难了。好顺漫游，谢谢您的支持。清汉，印度和伊朗关系相当好。对啊，人家早就说好了，然后他还派了一条护卫舰给川普一个声援啊，然后这特别反映印度民族的这个啊墙头草啊这个性格了，这很有意思。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